的时间不错误。
欢迎大家再度回到中东局势与圣经预言的这个单元，我们还是读一段我们常常读过的，已经重复过几次，但是我们再读一次，就是马太24:32。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我手边有一幅图画，特别是讲到无花果树的。那这幅图画，这幅照片是很珍贵的，因为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这里有一些的无花果。这个无花果呢，事实上是在歌颂之歌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冬天已经过，雨水止住了，百鸟齐鸣，百花齐放，无花果树的果子也渐渐成熟。那个果子在原文是青果，不是最后的那个无花果。所以主耶稣当时呢，就是因为找到，就是因为到一个无花果树底下，发现无花果树有叶子，但是呢没有果子。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所要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青果。原来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的无花果树收成两次，一次是6月份，一次是8月份。那6月份的果子叫冬果，因为这个无花果成长经过冬天的。那么到了春天的时候呢，树上就慢慢开始长叶，然后呢很自然的里面就有这种青果。那么如果从3月份到6月份，如果经过风吹雨打，它还能够连在这个枝子上的话，那么这个就会变成将来美好的果子。但是假定被风吹动都掉到地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表示这个树永远不会结果子。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大概快4月春天的时候，他看见这个树已经都是树叶长满了，但是呢找不到这种果子。如果找不到，就证明他们永远不会，不可能再会有果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主耶稣用行动来说了个预言，告诉我们说，既然以色列代表，既然神用无花果树，圣经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的话，那么结果我们的主在这棵无花果树面前他饿了，换句话说，他不能满足神的心。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为着爱以色列人，他就咒诅那个花果树，叫他从根开始枯干。那么意思就是说，根据预言，将来呢，这以色列要亡国，以色列要漂流到全世界各地，而且圣殿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根据刚才这个预言，再加上主耶稣后来又说了预言，从无花果树说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讲到现在，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知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代表以色列的复兴，有四个部分。那么最不容易的一个部分，不容易实现的部分，就是圣殿要重建，一块石头要建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那么上一次我们说到有几个难题，那其中我们特别说到，有一个很严峻的考验，就是不光是以色列复国，而且巴比伦也复国，不光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各样的树也要。那同时呢，他们就争执一个问题，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我们自己的产业。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所代表的乃是回教一个联合的势力，所以这个争执是个宗教性的争执。以色列人说，这是神的山，这是神的住处。我们知道，对于阿拉伯世界来讲，他们因为穆罕默德在那里升天的，所以对他们来讲是圣地。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争执可以说是相持不下的。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如果光这样的话，那么政治可以解决，军事也可以解决，甚至经济也可以解决。但事实上，整个的问题是比这个要深入的。那么这个就和基督徒所说的神救赎的计划发生很密切的关系。现在我们假定，如果今天阿拉伯世界他们异口同声说，好，你们可以在我们是第三个圣殿，第三个圣地，所以我们完全让给你们，你们在上面你们就盖你们自己的圣殿嘛。那现在我们要问， 以色列人他们能不能，犹太人他们能不能重建圣殿。那在这里他们遭遇了一个没有办法克服的困难，就是他们还是不能够重建圣殿。整个山头都还给你了，现在你也不必打了，现在大家可以来到山头把你，然后他们可以重建这个圣殿，那么应该这个主耶稣这个预言应该就可以应验了。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还是有困难，虽然以色列人他们有许多人是读旧约圣经的，他们知道说到了弥赛亚来的时候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可见殿一定要重建，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意思就是到了时候在这摩利亚山上，在那个山头你看见的不是清真寺，那应该是犹太人的圣殿。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很难很难，我们已经说过，那么他们都说这是我们的产业，所以好像这个问题是很困难。但是即便我们退一万步来说，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没有，问题没有解决。没有解决的原因就是和犹太人的执着有关系，如果我们说的负面一点，那就和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固执有关系。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自从啊他们主后七十年这个圣殿被毁了以后，那么他们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从此以后呢，他们因为和这个世界接触，常常呢会接触到许多的污染，有的时候特别碰到死尸了，经过坟墓了，对犹太人来讲都是叫他们不洁净的。那么现在谁能够叫他们洁净呢？那么根据我们知道还有圣殿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办法，就是他们如果到圣殿去的时候，那么祭司呢就对每一个人他呢就会会他们有一个规矩可以让他们洁净。那么这个洁净的办法是什么呢？很简单，根据旧约圣经记载，特别你如果读到民数记第十九章，你就知道原来呢神预备了这么一个方法，那就是说以色列人要献上一条要献上一条红母牛，那个牛呢是母牛，而且全部都是纯红的红母牛。那么这个红母牛呢要宰了，杀了以后呢，然后呢要把它烧成灰。那么烧成灰以后，那么这个灰呢和着那个水呢调在一起，那么然后他用牛膝草沾一沾，然后呢就可以撒在以色列人的身上，那么以色列人就这样就洁净了，就可以到圣殿里面去。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得着教训，就是他们不可以随随便便就来到神的面前，他们一定要先洁净才可以。所以你一定要有红母牛，红母牛的灰撒在你身上，那么他们才说他们洁净了。因为否则的话，他们知道现在就算是你知道说圣殿应该盖在哪里，就算是清真寺被挪走了，就算是就在那个地方你重建圣殿，那么如果那个果然是圣地的话，那么这些不洁净的人他们一踩到圣地就要被击杀的。根据旧约很清楚，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时候火从地里上来等等等等。所以犹太人就着他们所认识圣经，他们绝对不肯这样做的。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要来重建圣殿，回到圣殿山上去，谁能登那座山呢？乃是守节心清的人，没有人都可以随便上去的。如果随便上去，所以现在他们已经发出警告，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不应该随便到摩利亚山上去，我们这些游客可以上去，他们不能。所以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今天他们需要洁净他们才敢进，没有洁净他们怎么敢进去呢？问题在这里，就是今天的红母牛不见了。那么早期的时候因为有红母牛，然后把红母牛烧成灰，那用那个灰呢撒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们就得到洁净。那么事实上不要用很多头的红母牛，那么根据犹太人的遗传呢，从摩西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总共只有九头的红母牛。那么红母牛呢，它的灰可以，红母牛可以死了几百年，但那个灰呢还是有用的。所以那个灰代表什么？代表红母牛死的功效。那其实大家如果仔细读民数记十九章，如果我们认识圣经就知道，根据从基督的角度和观点来看，事实上那个红母牛乃是预表我们的主的，乃是预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在两千年已经为我们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他要洗净我们的罪，怎么回事呢？原来呢， 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红母牛。那红母牛的灰呢，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就表示说，虽然主耶稣2000年他的宝血也许已经流干了，但是他十字架上工作的果效，他死的果效一直存留到今天。所以这就是灰的特点。红母牛可能已经不在世界上，它的灰还在。主耶稣今天已经过了2000年了，但是他流血的功效，他赎罪的那个功效还在。我们今天如果认我们自己的基督徒，他的罪怎么得到洁净？他怎么今天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呢？他如果认自己的罪，他靠着主耶稣的宝血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基督徒所得的一条路，这就是我们的好消息，这就是我们的福音。福音大好的消息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的。但是大家可以了解，犹太人他们不会相信的，他们当初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就认为说他不是弥赛亚，所以他们绝对不肯接受所谓基督徒所传的福音，他们当然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如果接受耶稣做救主的话，那么洁净的问题就没有了。所以今天基督徒为什么能敢来到神面前？是不是他们是好人？不是，他们都是罪人。但是为什么他们胆敢站在神的面前呢？他们因着靠主耶稣宝血，他们是应用了红母牛的灰，所以他们能站在神面前，根据圣经，他们是因信称义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今天就算是政治的问题解决了，在神面前有一个问题他们不能解决，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敢来到神面前？怎么敢重建神的殿？他们都是罪人，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得着一个称义的地位？所以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所告诉我们神的救赎法，相信主耶稣是唯一的办法，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但是犹太人他们信不来，所以神就让他们走一个很迂回的道路。那么他们怎么办？他们只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等红母牛啊。但是红母牛就没有了，所以他们现在所盼望是什么呢？希望说红母牛有一天能够诞生。那这里我们有另外一张图，很有趣的，是告诉我们红母牛呢大概是个什么样子。那么这一幅图画呢，应该等到他们杀红母牛，就表示这个红母牛全身都是红的，全部都是红的，大家看得很清楚，都是红的。那么不过呢，大概在橄榄山对着圣殿的那个地方，他们呢就把红母牛就烧成灰了，然后红母牛的灰呢就存在圣殿里面。那么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要进圣殿，我们刚才说过，这个祭司呢就用红锡草就沾了红母牛的灰，那么一撒在人的身上，人就得到洁净了。那我们说过，这个事实上是个图画，告诉我们说，如果来到神面前，人是因信称义的。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今天你不相信基督徒所传的福音，不相信神的救法，那么现在就很难了。那么现在他们只能够怎么办呢？只能够等到红母牛诞生。但是自从以色列亡国了以后，红母牛已经没有了，已经根本没有红母牛了。红母牛了，所以现在他们唯一的盼望是什么？就是希望能够等到有一天红母牛能够降生。因为根据拉比的说法，如果第十头红母牛生下来的话，那弥赛亚应该很快就回来了。所以现在很多的犹太人就等候，如果红母牛诞生，只要3年以后就可以献祭，献祭以后他们被洁净，他们就可以重建圣殿。所以大家明白吗？问题在这里，就算是今天阿拉法特让步了，就算回教徒完全让步了，说是我们问题，我们现在把山头让给你，他们能不能重建圣殿？不能，他们还要等。等什么呢？等哪一天红母牛真的诞生了，那么他们就有希望了。那么3年前，1997年，有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果然后来我们的这个消息传到全世界各地嘛，你这个路透社啊，什么这些媒体，世界媒体很快就把消息传出去了。那就是1997年的时候，在以色列北边海发附近有一个集体农场，这个集体农场里面有一个好消息，什么呢？就是说终于有一头红母牛诞生了。那么这个就引起全世界各地的注意，那么尤其这些这个犹太人中间读圣经的人，拉比等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右翼右派的。 那么他们很兴奋，他们说这样我们就可以重建圣殿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表示弥赛亚很快就要来。那如果1997年那么红母牛诞生，那么3年以后就是2000年了。2000年弥赛亚就应该很快来，然后呢圣殿就应该要重建。所以这个消息也让基督徒知道了，所以全世界基督徒也很兴奋呢。那尤其很多基督徒认为说2000年那么应该主耶稣要回来，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神创造天地是6天工作，第7天安息。那么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千年如一日，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6天就相当于6000年，那么2000年就代2000年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说现在这个6天神已经完成，那么神应该安息了。那么2000年来到的时候，那么应该就是弥赛亚回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所以基督徒呢看到这个消息也很兴奋，那全世界呢就非常非常的兴奋。那么拉比后来就想要去查验证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全部都是红的啊，就好像我们在犹太人吃东西，我们说他是不是抠血的，抠血就是说认为他们合格，就是完全合犹太的规矩的。所以到底这个是不是红母牛，如果真的是红母牛，是第10头红母牛的话，那么根据犹太人的信仰，就是弥赛亚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这个消息对他们来讲实在是太兴奋太兴奋了。那么好，结果他们的拉比，首席的拉比，那些拉比呢，他们拉比呢就到了这个那个农场去，然后呢就要做验证的工作。那做验证工作的结果呢，最后他们相信说果然那是一条红母牛。不过这个拉比有一点点不放心，后来这个消息也送出去了，就是这头红母牛啊，红的是不错，不过很可惜它尾巴上面呢长一根白毛。那么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一定要红母牛，一定要全部是红母牛。所以起头呢他们说我们就好像留校查看一样，那么这个是有问题，不过我们再看看几年，看看到底是不是。所以呢有一点美中不足，就是这个红母牛的尾巴上有一条白的毛。但是这个问题很严重，大家想想看，如果在这个右派的人他们知道说你现在红母牛诞生，我们就可以有了红母牛的灰，我们现在就可以重建圣殿。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你知道左派的犹太人他们就不安了，因为他们追求是和平，他们觉得够了，我们宁可用土地来换和平，他们别的不在乎圣殿不圣殿，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圣经嘛，甚至于根本不相信神嘛。所以我们不要认为犹太人就是相信神，就是一定有宗教信仰，不是的。所以那些左派，就是所谓左翼，就是那些要光要和平的人，所以他们就很紧张啊，他们紧张的一个地步，甚至于他们有人说啊，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表示那么一定会引起很大的不安，那么表示这些这个右翼分子很可能真的就因为很明显的这个红母牛诞生，他们可以重建圣殿，那就表示说天上给他们一个命令，他们可以重建圣殿，那么很可能他们可以做非常不理性的事，可能就真的就把那个回教是烧了或者毁了，那就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他们弄得反而不安。那因着这个缘故，那么这些有的人他们就酝酿说，我们要不要把那头红母牛把它暗杀了。所以他们的的确有人在那要组织暗杀团呢，要去暗杀那条红母牛。不要看那光是一条红母牛，会结果就引起世界很大很大的不安。当然后来我们知道整个政治的压力各方面，我们晓得实在不容许这个红母牛真的是红母牛。所以慢慢后来呢，这些拉比他们还是找了楼梯下，还是走了阶梯下了。所以他们后来告诉我们说，这个红母牛不是的，不是那个第10头的红母牛，因为后来那个尾巴呢还是慢慢越长越白，所以不是像他们所想的慢慢会有改进啊什么的。所以这样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就找到了楼梯下，那么这个同样就告诉，那就表示说2000年主还没有回来，到现在主还没有回来啊。所以我们知道说犹太人当初曾经寄望说到了2000年他们就可以宰这个红母牛，那么这个问题就好了，那么他们的的确确就可以重建圣殿了。结果呢我们知道不是，那么甚至于有的人因为这个红母牛它名叫 Melody 大家知道有6个字母的，所以有的人就又在那里玩数字游戏啊。那么他说 Melody 不是6吗，代表6，那么这个以色列 Israel 也是6个字母，然后 Temple 呢也是6个字母，你看 Israel Temple 跟 Melody， 那么 melody 跟 tempo 跟圣殿重建有关系的，所以它你看六个字母，六个字母，所以有人说这不就是666吗？那么启示录不是讲666就是敌基督的数目吗？所以如果你玩文字游戏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完全看你是赞成 melody 还是不喜欢 melody。你不喜欢 melody， 你说那这个就代表敌基督了。如果你喜欢 melody 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 melody 真的是红母牛的话，圣殿重建，那么圣经的预言就要应验了，因为敌基督呢要忽然进入，敌基督呢就会站在那个圣地，那可憎的要站在圣地。所以这些地方，就看你是怎么想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到现在是空欢喜一场。我如果记得不错，应该是三月份的事情。所以到了2000年三月份的时候，严格说来，如果这是第十头红母牛的话，那么按理来讲，那么三年以后应该就可以献祭了。三年以后呢，应该这个献祭以后，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红母牛就有了红母牛的灰，然后呢，这些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要重建圣殿的，他们就可以。这个圣殿就可以接近他们，然后他们就可以完成他们的使命。但是呢，问题又不是那么简单。刚才我们所说的只是故事的一半，实际上只是故事的一半。这话怎么说呢？就是假定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把圣殿重建了，也真的有祭司在那里尽他们的功用，在他们在那里尽职。那么都像圣经所说的，那么他们等候弥赛亚来，他们还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根据旧约圣经啊，他们所有圣殿的器具造好了以后，或者祭司们他们穿上他们的制服的时候，有一件事一定要做的，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要用膏油啊把他们分别为圣，要用膏油把他们分别为圣。比方说铜祭坛吧，那一定要用膏油把它们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分别为圣，简单来说吧，我用个比方，比方说我们中国古时候不是皇帝啊，他用他的杯，那么这个宫殿里面很多的杯，但只有一个杯是御杯，是御用的杯，意思就是这个杯是分别出来，别人都不可以用，只有皇帝可以用，所以这个就是御的意思，御用的意思，或者是皇家专用的，专用的。那么同样的呢，我们知道说在旧约圣经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这个器具一定要分别为圣，用膏油把它涂抹一下，分别为圣就表示说好像这个杯只有皇帝可以用，那么这一个器皿只有神可以用，所以只有所有的器皿通通分别为圣以后，然后呢才那么，然后现在圣殿就可以开始进它的功用，那么就可以用祭坛可以献祭啊，那么祭司也可以献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要说啊，如果他们光建圣殿，那么他们也祭司也进他们的功用的话，那么这个机器好像不能动的，要动的话一定要先分别为圣才可以。那么怎么分别为圣呢？那你如果仔细读旧约，特别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第25章，我们就告诉我们说，那里告诉我们要做膏油，有一些原料的，那么这些原料要怎样要把它调在一起，然后呢做圣膏油，那么有了这个膏油以后呢，就抹在器具上就可以分别为圣。所以这是旧约很重要，神一个很重要的要求。那现在问题在哪里？难在哪里？难在就是说现在那个圣膏油的原料都已经没有，都不见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因为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呢，在橄榄山上有个果园，果园上面有个香料园，但是有一次大火以后呢，整个的果园通通毁掉了。那么既然毁掉了，那么今天你就没有办法在你根本就如果既然毁掉了，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意思就是说他们呢就找不到这个材料。所以在1992年以前，我们要说到这个要找这个膏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很有意思，一直到了1992年，考古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在死海附近，他们找到了一个瓶装的一个东西，大概是600磅，是个红的泥土。那么1992年那个时候呢，大家以为说是不过是泥土，后来才发现了原来呢就是圣经所说的膏油所用那个香料的来源。 那么然后他们分析一下呢，果然就是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五章那里所说那些的原料，而且呢他们发现这个香料呢可以用一年的，就是说用一年它可以来涂抹所有的圣殿里面的器具，那么可以叫这些东西分别为圣的。那么他们后来就根据这个就可以复制很多，所以到1992年以后这件事情才变成可能。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要重建圣殿的话，你看果然要在1992年以后。那么这个香料现在他们做了研究，很有意思，他们在昆兰发现这个香料，但是呢在12英里以外有一个城叫做耶利哥城，他们说这个香料香到一个地步啊，你只要在昆兰打开，12英里以外的人都能闻到那个香气。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拿到了这个资源以后，他们就果然就可以在那里复制这些东西。所以大家知道现在不光是称义的问题，也是成圣的问题，你怎么能叫这些分别为圣呢？按道理来讲他们应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圣洁，他们就能过圣洁的生活，但他们不要，所以就走迂回的道路。那么一直等到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个600磅的红土以后，那么这些问题才得到解决。所以你看，那么从表面上来看政治军事的问题，事实上呢是和基督所说的福音救赎法里面所说的称义和成圣发生很重要的关系。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谢谢大家。您现在